各位好，今天给大家隆重的推荐这本我特别喜欢的书，叫《次第花开》。有一段时间呢，我会经常把这本书带在身边，然后没事的时候就会翻开看一看，因为这本书里边的文字真的特别容易打动我们的心灵。而且我看这本书的方法很简单，就是随便翻开一页，从任何一个字开始读起，你就能够读进去。这本书的作者我们大家其实已经不陌生了，之前我讲过一本书叫《透过佛法看世界》，那本书的作者叫西阿荣博堪布啊，这是他的另外一本书。事实上就是《透过佛法看世界》是写给那些寻找答案的人，是还没有了解过佛教的人，是最基础的这些人，对吧？回答的都是最基础的问题。这本书会比他稍微高一个阶，这本书会稍微的对佛教有一点了解的人读起来会更加的有收获，但是就算你没有了解也没关系，因为它的文字非常的优美，而且讲的道理特别容易被人们接受和理解。它用特别多现代人生活的这种语言来解释佛法对人类的这个影响啊。我最早知道这本书呢，可能比一般的读者会早一些，因为这本书的出版社是海南出版社。海南出版社有一个特别棒的编辑叫任建成，我们把他叫任老师哈。任老师有一次给我打电话说，你来，我给你看一本书，专门把我叫到他们出版社去了。然后他很兴奋，那本书当时还带着油墨香，就这本还带着油墨香味儿，还是热的，就是刚印出来那种感觉哈。打开好香那个味道，他说这本书是他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写的最棒的关于佛教的一些这个道理的阐释。而且这个他说这个作者文字像诗一样的优美，这是他的原话，我记得很清楚。然后我迫不及待的就回家一口气儿就把它读完了。读完了以后我觉得真的很棒，很多话都是那种直接击中心灵的感觉。后来有一次我遇到何晶，就是中央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哈，何晶跟我讲说他读完这本书以后就打算把它当做一生的朋友了。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当做自己一生的朋友，经常把它放在身边，有什么事呢就打开看一看哈。在这本书里边讲的对于佛法的修炼是非常全面的，那么我挑选了其中的一些重要的概念来跟大家分享哈。第一部分叫做认识苦，首先我们得认识这个世界的苦。佛陀开始讲法的时候也是从苦开始讲起的，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讲那个有一本书叫高校演讲哈，我们讲高校演讲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叫做坡道。你要对方能够愿意听你讲话，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得给他造一个坡道，让他愿意听这个东西，让他跟你要讲的东西发生关系，对吧？这叫坡道。所以佛陀当年讲法的时候其实给我们构造了一个特别大的坡道，就是苦。他首先讲苦，苦集灭道嘛，是他最先讲的东西。所以每个人都会关注苦，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特别多的苦等着我们，对吧？所以你每天被这些苦折磨，所以你就希望能够知道说这个苦到底怎么来的，能不能够避免，怎么能够减少，对吧？所以首先要从苦开始认识。佛经上把整个人类的痛苦分成三类，三大类，一类叫苦苦，一类叫变苦，一类叫行苦。什么叫苦苦呢？就是我们大家都认为的痛苦。你的手被割破了，苦苦，这很苦，对吧？你这个孩子成绩不好，或者老人住院了，对吧？这就是典型的苦，就是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认同的，这事儿确实是很倒霉的，这叫苦苦。什么叫行苦呢？行苦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快乐，实际上它的本质还是痛苦，而这个快乐最终会演变成痛苦，这叫行苦。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谈恋爱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快乐，对吗？但是到最后吵架的时候呢，就会变得特别的痛苦，甚至分手更痛苦。前两天北京有一个案子，就是有一个人分手了，实在是受不了，就到北京来找这个女孩，这个女孩在电话里边就骂他，然后两个人就越来越激烈，然后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男孩听着这个女孩骂他，听着听着突然发现那个骂他的声音就在自己的身后，原来那个女孩在他的身后走路打电话骂他，然后追上去，最后就很残忍的方式杀害了这个女孩，对吧？这就是行苦，原来是特别，这叫变苦，就是原来是特别美好的事情，到最后会逐渐的变成特别坏的事情。 比如说吃冰激凌，对吧？这是多么愉快的事儿，吃冰激凌，但是慢慢的会变成一身肥肉 ，OK， 它就会变成一种痛苦。所以猪肉皆苦，因此所有的感受到最后都会演化为痛苦。OK， 第三种苦呢叫做行苦。什么叫行苦？就是众生陷于轮回当中，整个的这种状态所存在的无奈和不圆满，被种种烦恼所束缚的这种细微的痛苦，这个叫做行苦。OK， 所以基本上这三大类痛苦就已经够大的了。然后具体而言呢，人间的痛苦又被分成了八种：生、老、病、死，这是不能够逃脱的，对吧？然后怨憎会、爱离别、求不得、不欲离。这个我们在别的书里边解释过很多次了哈，所以这次我们不详细的解释了。怨憎会呢，就是跟你仇恨的那个人这辈子一定会遇到，对吧？爱离别，你再爱的人都会跟你分开，迟早的事儿。不遇临，就是你不想发生的事儿，它迟早会发生。求不得，你想得到的永远得不到，得到了就不想要了。这就是人的普遍的特征。为什么我们要先说痛苦呢？因为这个堪布告诉我们说，承认痛苦的普遍性看起来是一个消极悲观的事儿，实则不然。为什么呢？对痛苦的逃避反而会加重我们的焦虑和恐惧。承认痛苦是正常的，我们就能够集中精力去处理问题本身，而不是纠缠在愤愤不平的情绪当中。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拿了大量的时间在愤懑，在生气，在觉得这事儿为什么要对我这样，我不应该承受这样的东西，对吗？当你脑子里边不断的想着这事儿对你不公平，这事儿不应该发生，如果没发生该多好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大量精力耗费在了不接受痛苦这件事上，对吧？但是当你知道了痛苦的发生是必然的，这八苦还有那三大类苦就是存在那个地方的，所以当它发生以后，它只是发生了，那么你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就好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它就好了，怎么样使得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就怎么样的发展就好了，而不要纠结在那个情绪当中，这实际上是大幅的减缓了我们的痛苦。因此了解痛苦不是为了让我们逃避它，而是为了让我们直面它，你越直面它，痛苦就会变得越简单，而你整天希望它没有发生，他就会拼命的纠缠你，会让你变得更加的痛苦和纠结。所以祭天菩萨讲过一句话哈，说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有用，对吗？这句话现在在互联网上变得很火哈，实际上它是祭天菩萨曾经讲过的。因此了解痛苦我们才能够直面它，让它变得更简单，它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哈。第二个主题呢叫做克服恐惧。为什么我们人会长期的恐惧？这本书里边这句话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他说，为什么人们会焦虑和恐惧？哈，焦虑和恐惧的核心就是我们拒绝无常的发生。拒绝无常的发生，什么叫无常？这个世界上的事儿是生住、成住、坏灭，它是会不断的变化的，对吧？这本书现在在这儿，它有这本书，它过一段时间它一定会没有。到最后这本书就消失掉了，这叫坏灭掉了，对吗？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无常的，你必然会变老，你一定会变得身体越来越糟，你最后一定会长皱纹，会走不动路，对吧？这是一定的。那么明知道它一定发生，但你心中拒绝它，你就会焦虑，你就会觉得我很难受，我怎么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安全，对吧？所以佛陀说，一切痛苦的根源都在于我们长期以来对自身以及外部的世界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这个误解是什么呢？叫做直幻为实。我们把这个幻化的东西当成了一个实在的东西。万事万物都是依赖内在和外在的条件而生灭的，因此不具有固有性和恒常性。这个固有性就是无我，不具有恒常性就是无常。 OK， 我并没有一个自性叫做樊登，这叫无我。这个我也未必在这个世界上一定存在，这个叫无常，对吗？所以当我们不认识到无我和无常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误认为是无常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是因为那事发生了，这个无常发生了，所以让我觉得好痛苦哈。其实不对，实际上造成痛苦的不是无常， 而是你对于无常的恐惧。克服这种恐惧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熟悉无常，二是了解恐惧无常的原因。面对无常，观察它，熟悉它，你才会发现不是只有自己在失去，不是只有自己在衰老，不是只有自己在生病，不是只有你在经历挫折没有安全感，对吗？所有人都一样，因为这个世界整个是无常的，每个人面临的世界是一样的。然后熟悉无常能够令我们的内心真正的放松和开阔。另一个好处是我们因此会更加珍惜人生，懂得修行佛法的意义。有一个修炼的法门特别好，就是让你每天起来都觉得自己今天是最后一天，每天起来都觉得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人生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会怎么样度过，对吗？你开始可能会想说，那我得赶紧去挥霍去玩。不是，实际上你发现当你的人生最后一天的话，你最希望追求的是喜乐，是平安喜乐，就是宁静，然后发自内心的开心，只有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吗？所以当你能够真的相信无常，认识无常，面对它的时候，你的恐惧感才会逐渐的消失。我印象最深的有一次，就是我当年跟一个马来西亚的老师哈一块儿去海尔讲课，然后我们那时候都不愿意坐飞机，尤其是我特别讨厌坐飞机，然后我就讲了一下，我坐飞机的时候真是担心的，那个飞机晃来晃去的，搞得人心里很害怕。然后那个马来西亚的老师学佛的，他就跟我讲了一句，他说不怕哦，学佛的人不会怕哦。他说你不是喜欢学佛吗？你不应该怕哦。我在那一刻才突然明白到，哦，对，我之所以怕，就是因为我不相信无常。就是因为我不愿意接受它，我希望这个事儿不要发生在我身上，对吧？但是当你相信无常一定会发生的时候，当你相信任何无常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时候，那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它只是一个事儿而已，对吧？就不用太过的恐惧，而且最重要的是无我，不要对自己太过执着，不要对认为说这事儿怎么单独针对我，怎么就是我这么倒霉呢？你看，当这种想法出现以后，你发现你很难淡定的去应对痛苦了。OK， 所以克服恐惧的方法是了解无常。另外一个主题是我们每个人都得知道人生难得，佛法特别讲究强调人生难得。上次有一个人讲说，那么多人都如果说这个世界是轮回的话，对吧？如果说这个世界是轮回的话，那么为什么人口变得越来越多呢？那些灵魂是从哪来的呢？好了，你首先要知道轮回是六道，对吗？是很多人在一块儿轮回，很多东西在一块儿轮回。所以这个地球上更多的是什么呢？不是人。你随便挖开十几平米的土地，那里边所拥有的生命的数量都大过人类社会。想想看，那些虫子，对吧？那些寄生虫，哇，那个数量都大过人类社会。所以你在这么多的灵魂当中，你在这么多的这个个体当中能够投胎为人，你觉得这个难度有多大？这个佛陀讲过一个比喻哈，他说投胎为人的这个几率有多大呢？就是在像三千大千世界一样广阔的海洋上，这个海洋很大，有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大，漂浮着一个木头的一个木轭，这木轭是就是驾车用的那种东西哈，一个木轭，在这个轭上有一个小孔。有一个小孔，然后呢，在海底有一个盲龟，有一个眼睛瞎掉的一个乌龟。这个乌龟呢，每100年才会浮出海面一次。然后这个木头呢，就在这个海面上随便的飘，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大的海面哦，哼。然后这个盲龟每100年上海面伸出头一次，然后你能够投身为人的几率，就相当于这个龟从海底探出头来。正好把脑袋从那个孔里边钻出来的那个概率，这就是投身为人的概率。为什么这么难呢？包括佛祖还说过，跟阿难讲，手里抓了一把土，说我手中的土多还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土多？阿难说，那当然三千大千世界的土多了。佛祖说，你看，你能够投身为人，就好比这一把土被我抓到的概率一样。三千大千世界的土和这一把土的比率，这就是投身为人的概率。为什么投身为人这么难得呢？哈，因为在六道轮回当中，天道阿修罗和底下的地狱恶鬼畜生都没有任何顿悟的机会，没有成佛的机会。为什么呢？地狱恶鬼畜生是因为他们没有条件， 他们天天生活在痛苦和愚痴当中，他们天天就为了能够喝口水，为了能够去吃口肉，然后他们就能够开心了，对吧？所以他们没有时间、精力和能力去关注关于心灵修炼的问题。这个天人阿修罗他们为什么不行呢？是因为天人没有痛苦，他没有痛苦，他觉得生活很美好，他希望生活就这样下去就行了，所以他没有修炼的动力。而阿修罗天天心中充满着愤怒，所以他也没有修炼的动力。只有我们人，我们既有生活当中充满着大量的痛苦，我们同时还有着修炼的机会和可能，所以在整个六道当中，唯一最接近成佛、最接近了悟、最接近能够了脱生死的这么一个途径，就是人身。OK， 所以我们说人身难得，佛法难闻。还有人讲叫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各位今天能够听到这些东西，虽然我只是这个借着我的嘴来讲这个佛陀的道理哈，但是这毕竟是佛的道理，所以能够听到这都是缘分。OK， 你们已经和那些获得了人身的人又发生了不同，对吧？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要善用我们的人身。有一个比喻讲的特别好哈，当年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有意思，说你在监狱里边住着，判了无期徒刑，然后这时候呢，这个监狱长告诉你说你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回家去过一个月，对吧？好，放出来了，放出来一个月，然后放出来这个月以后你会做什么呢？你有一个月的这个假释期，你会做什么呢？然后大量的人就会讲说，我要去吃好吃的，我要去旅行，然后我要去干什么干什么，对吧？把很多的监狱里边不能做的事儿我都给做了，然后觉得这个很开心，然后胡吃海塞的就折腾一番，完了啊。但是你不知道一个前提条件，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出来这一个月表现特别好的话，你就不用再回那个监狱了。你会怎么做？各位理解这个比喻吗？就是我们被放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人，就好像我们从六道轮回当中被放出了一个假期一样。我们这个假期不用去做畜生，不用做恶鬼，不用做蚊虫，对吧？不用做这些东西，我们成为人了。然后我们就会认为说，哇，终于来机会了，我们要赶紧玩，赶紧吃，赶紧占有，对吗？那么好，结束之后你就再回去，再回到那个监狱当中去。而如果你能够良好的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你能够做一些修行，对吗？然后认识自己的心灵，了解这个世界整个运作的规律，知道这个世界的真正的道理所在，那么有可能你是不用再回到那里边去的。这就是关于人和成佛之路的一个比喻啊。所以希望大家知道，作为一个人真的非常难的一件事哈。然后什么叫安乐呢？这本书里边讲到什么叫安乐啊？放下执着就会安乐。那么什么是执着？怎么才算是放下？说到底，安乐是一种内心的感受。有时候人们并非不快乐，只是自己以为自己不快乐而已。你看，这是西雅荣波堪布写的原话哈。他说，人们并非不快乐，只是自己以为自己不快乐而已。其实，痛苦消失就是快乐。如果人们能够像观察自己的皱纹一样去熟悉自己心念活动的话，就不难发现每一个单纯而直接的当下都带着淡淡的喜悦。每一个单纯的当下，就咱们此刻坐在这儿讲书，都带着一种淡淡的喜悦。你躺在你们家的床上听这本书的时候，你早上起来一边刷牙一边在听这本书的时候，或者你开着车一路堵车也好，畅通也好，你听着我讲这本书的时候，此刻这种感觉就具备着一种淡淡的喜悦。如果不把快乐寄托于瞬息万变的外部世界带给人们的刺激，那么快乐的感觉是可以延长和扩大的。好好体会一下这句话。我们有多少人是把快乐寄托在外部世界的？就是我们认为说，只有我得到了这个我才快乐，只有我得到了这个我才快乐，只有我拥有了什么东西我才能够快乐。这时候你发现你的快乐真的好少，对吧？而且你所拥有的那些东西都是瞬息万变的，它会分分钟就会不一样的。你的账户上的钱是会减少的，一会儿多了一会儿少了，你因为它就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生气，对吗？所以你的快乐在不断的消耗。而事实上，如果你的快乐并不建立在外部这些东西上，你此刻坐在这儿， 就能够体会到那种淡淡的喜悦。这种感觉就叫做清安，清安是所有修行人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对吗？那么痛苦源自我执和法执。什么叫我执呢？我执就是对自己的执着，认为自己很重要，自己很强大，自己不能够被侵犯。法执是对周遭事物的执着，所以其实没有一个绝对存在的我。我们耗费了一生精力，企图在自己和外界之间砌一道围墙的做法是徒劳的。你总想把自己保护起来，这是徒劳的。而这种徒劳带来的挫败感会让你变得更加的不快乐。你发现你尝试了那么多次，你还是会被别人伤害。你尝试了那么多的存款，你用了那么多的保险，你还是会觉得自己不富足，不足够。这种挫败感会使得你变得更加的不快乐。所以注意观察你的各种情绪，能够帮你安住在负面情绪当中，而不是压制它。对待负面情绪的方法既不是压制，也不是发火把它发出来，这两种方法都会对你的身体产生很大的伤害。你应该安住在这个情绪当中，这个能够帮我们培养菩提心。 OK， 待会儿我会讲到什么叫菩提心哈。然后把快乐寄托在向外求持这个持求之上，不断的向外追求的东西上，就会像喝盐水解渴一样，得到的越多就会越不满足。 OK， 我认识挺多有钱人的，真的未必见得有钱人就比没钱的人快乐更多。 OK， 然后还有一个主题堪布讲到自律。修行呢，其实不是去追求神秘的体验或者获得某种超常的功能，修行是修养仁爱、宽容、谦让、与人为善等等精神品质，也就是要关注到我们生命的福祉，并且自觉地调整自身行为，与其他众生感到安适和快乐。就是什么叫慈悲呀？就是你的所作所为不要给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再造成伤害，这叫慈悲。所以不忍心看到另一个生命痛苦，这叫恻隐之心。孟子讲，对吧，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在这个基础上，你如果能够再往前迈一步，参与分担另一个生命的痛苦，这就是悲心。虽然我们有时候表现的自私冷酷，但是你的这种能力其实始终是存在的，就算在一个杀手的身上也会存在。看过杀手莱昂吗？哼，这个杀手不太冷哈，就是真正丰富的人物，你发现他表面上很冷酷很残忍，但他内心当中一定还存在着悲心。所以从长远说，我们如果真心的替别人着想，首先必须做到自律。自律的第一步是觉察，就是我们讲的正念，还记得吗？所谓的想开一点，咱们经常讲说你要想开一点，所谓的想开一点就是不强化对事件和情绪的负面认知，不在心里编故事，故意夸大加重你的感受。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让自己沉浸在对人对事无益的想象当中，没有好处的这种想象当中。负面情绪的存在就意味着幸福感的缺失，没有自律，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没有好处。自律不是压抑情感，而是考虑他人的感受，我们的目的是不伤害。 OK， 所以你发现很多出家人不容易发脾气，对吧？他不生气，为什么呢？他不想去伤害众生，所以这就是我们自律的这个目标。佛教经常讲戒律哈，大家讲戒律是束缚，戒律使得你不能吃肉，戒律使你不接近女色，戒律使你不偷盗不淫邪，对吧？实际上戒律不是为了束缚你，戒律是为了保护你，戒律是为了使得你给这个世界造成的伤害尽量的减少。 OK， 用藏族人的话讲特别有意思，说什么叫戒律？戒律就是不要做那些让菩萨看了会笑话你的事。我们做这些事别人看不到，菩萨看得到，所以你将来见到了菩萨他会笑话你，看你当年做那些事多怪，对吗？所以戒律是保护你的。 OK， 有意思吗？还有一个常见的词儿叫皈依，我们经常讲皈依哈。这本书里边有一句名言，很多人都会引用这句话哈，就在这上面就印着哈。他说，有的人居无定所的过着安宁的日子，你看西藏的牧民居无定所的过着安宁的日子，但是有的人却在豪华住宅里一辈子逃亡。 有的人在豪华住宅里一辈子逃亡。皈依不是修行的起点，皈依是整个的修行。那个皈依的仪式并不是修行的起点，真正的皈依是一生的修行。佛陀关于无常和因果的开示，给了我们无限的勇气和希望。哪怕是最穷的目不识丁的藏民，也深信因果，并且能够无惧地接受无常。人们逃避无常，是因为人们以为无常只是人生的一种遭遇，只要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就可以规避。无常不是人生的一个过渡期，而是整个人生。你如果意识到无常不是过渡期，而是整个人生的话，那么皈依就不是一个仪式，而是你整个人生的作为。 OK， 所以相信因果并不等于相信宿命，否则的话我就不需要那么精进的修行了，因为有因果嘛，因为有宿命存在，对吧？因果和宿命是两回事儿。去追求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我们所说的般若的智慧哈，这就是我们修炼的目标。当你做一件事情，如果你的心量放大到了把所有众生的安乐都考虑进来的时候，你就能够坦然的承受所有的辛苦和磨难。 OK， 这就是皈依的意义。你能够把所有众生的苦难都装进来，你的心就会变得特别的广大。而死亡呢，只是目前这个生命的结束，而这段生命所承载的因果还将继续下去。现代人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假设哈，这个堪布就讲说，我们经常会假设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会编很多科幻片，很多人都愿意相信哈。那为什么不假设有来世呢？如果你稍微放开一点心量，你愿意假设有来世的话，你发现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它会使你今生活得更幸福，对吧？还给你未来带来的希望。所以在堪布认为，他说，我并不认为假设有来世比假设有明天或者有明年更加的荒谬。对这个轮回半信半疑的人们，堪布说，我不说服你一定要相信轮回哈，但是咱们不妨采取一个科学的态度，承认自己并不知道轮回是否存在。这是不是更科学的一个态度？我其实并不知道轮回是否存在，不要那么早的下结论好不好？然后同时也不排斥去了解更多关于轮回的知识。追求觉悟的过程就像是在一个无边无际的迷宫里边突围，如果没有佛法的指引，我们将永远被困在里面原地打转。 OK， 你看很多人会讲到轮回的问题，就这样解释，我们不需要说服谁一定要相信，但是你假设或者你认为自己我不知道，你只要承认不知道就 OK 哈。那么皈依佛法其实需要胆识的，这个很重要，需要胆识。很多人皈依是为了干嘛呢？是为了给自己买一份保险，说我的家里边已经有钱了，已经有保险金了，但是不够，我还得信佛，我信佛能够保证我更安全，对吗？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佛法不向你承诺任何的安全感或者确定性。事实上佛法就是要打破你对于安全的幻想。持续的觉察训练会让我们逐渐的习惯对于生活这种不迎不拒的态度和做法。 OK， 当你能够打破这个安全感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依赖在某一件事情上，你根本不需要把自己非得停在一个什么东西上不变，觉得这个事儿只要不被破坏才会更好，没必要。 OK， 所以佛教并不承诺你一定要变得更安全，拜佛不起到这个作用。拜佛的最主要目的是让你自己变得简单，让你自己变得谦卑，不要有那么多的傲慢，对吧？减少你的分别心，这时候你才会生活得更加的从容和愉快。拜佛并不能够给你带来任何的安全，如果仅仅是为了求神拜佛会有用的话，我劝你不要就以这个原因来学佛，这是没有用的，得不到。 OK， 我们还经常谈到一个词叫出离，对吧？就是发了出离心，就是我突然对现在的生活不愿意过了，我打算过另外一种生活，这个叫出离哈。实际上出离离开的是什么呢？出离离开的是一种惯性。我们都生活在巨大的惯性当中，我们觉得这个事儿比这个事儿更好，是因为你更习惯这个事儿，对吗？而人生当中最大的惯性是什么呢？就是轮回。轮回就是一种惯性，如果你这个不改变习惯的话，你就会被这个积习所牵引，就会投身到下一次轮回当中去。 所以如果想这个巨大的轮回的这个轮子停下来，简单的办法呢，就是你能够不断的改变现在的习惯，然后才能让那股巨大的惯性慢慢的停下来。现在就开始改变这些习惯，这就叫做出离。真正的自由不是跟为所欲为，真正的自由是能够摆脱整个社会的惯性，而最大的惯性是轮回的惯性。所以为什么修行有时候不能够持续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有的人修行一段时间觉得挺好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回去，对吧？原因是什么呢？答案就在于我们把生活抓得太紧了，我们把全副的精力投入到了生活还不够，还要通过修行为生活再上一个保险。然而生活就像我们手中握着的沙子，抓得越紧它流失得越快。所以放松可以说是修行的第一课，对你的生活放松一点，不要总想掌控一切，这时候你的心态会变得更平和更舒服，你才能够感受到一天一天当中的快乐。包括我的亲人在内，我见到很多人每天生活得很焦虑，为各种各样细小的事情焦虑，甚至为家中没有哪个菜而焦虑，为家中少了一个塑料袋焦虑，各种事都能够引起他们的焦虑，因为他把生活抓得太紧了，他希望这个生活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一步一步的实现，让大家都安全。OK， 很好，能够理解，这也是慈悲的一种表现，但是这种巨大的惯性会把它带动进去，让他永远都不可能体会到当下的喜乐，对吗？所以普通人呢，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会让我们心头一紧，这是堪布在描述我们的生活哈。他说每一件事情都会让我们心头一紧，然后我们就必须立刻判断出它的利弊，以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自以为自己是生活的故障检修员，整天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顺境如此，逆境就更加可怜。我们是不是这样啊？然后修行只是让你自己放松下来，不再对抗，习惯那种在不确定性当中安住的感觉。有人把这个就叫做自在。我们经常看有人写叫得大自在。什么叫大自在？我能够在任何不确定环境上安住下来，这叫自在。所以趋利避害是众生最根深蒂固的一个习惯。我们的初衷呢，其实是为了让自己免于痛苦，而实际上这样做却是使用另一种痛苦来替代一种痛苦，如此循环往复，更强化了我们的恐惧。把自己看得太重是我们另一个顽固的习惯，从抓取到舍弃仿佛是一个重大的选择，而实际上你并没有选择。自以为是，如果你自以为是，不仅隔离了我们与当下，而且还使我们更容易受到侵犯，也更容易侵犯别人。OK， 所以甚至我记得当年读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句话，他说：“自以为是有时还表现为自卑。”这话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自以为是会表现为自卑呢？他说：“如果你坚持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这个观点，这不是自以为是又是什么呢？”习惯让我们看上去像个傻瓜。所以如果你愿意改变这些习惯的话，如果你愿意改变这些让你看起来像个傻瓜的习惯的话，这个就叫做出离。真正的出离不是到庙里出家才叫出离，真正的出离是愿意当下改变，这叫做出离。 OK， 最后我们要讲什么叫菩提心哈。佛教徒是什么？佛教徒就是那些决心与自己亲密相处的人。亲密相处有两层含义，一是诚实的观察自己的身与意，身体与语言，意是意识哈，观察自己的身与意的所有活动。第二个呢，是柔和的对待自己。慈悲不仅仅是针对他人的，也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并且首先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当我们缺少对自己慈悲的时候，很难真正的对他人慈悲，对吗？一个人整天想关怀别人，整天去福利院里边做好事，但他对自己都特别的刻薄，他天天都让自己很痛苦，他怎么能够给别人带来真正的喜乐呢？对吗？所以你首先得学会对自己慈悲，你才能够真的对别人好。即使面对自己的狭隘、冷漠、混乱，你自己会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对吧？你有很多做错的东西的时候，这时候依然不要忘记知足和感恩。我有错误，我有缺点，但我依然可以知足和感恩。做到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只有你不放弃自己，你才会不放弃他人。如果你对自己的自私、贪婪、这个懒惰，你都不能够忍受的话，你都会觉得很深深的自责、很痛苦的话，那么你对别人出现这样的事儿，你会更加严厉的斥责他。OK， 所以呢，要学会对自己宽容，对自己慈悲。OK， 只有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你才会学会体验他人的感受；只有相信自己觉悟的能力，你才会相信他人觉悟的能力。一样，这都是由己及人的。OK， 所以大乘佛教徒呢，为了一切众生的最终解脱而发愿修行佛法，这种发心就叫做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就是你发心为了众生去生活，你发心为了众生去修炼佛法，去证得无上正等正觉。OK， 成佛。千万不要觉得成佛是一个听起来挺可笑的事儿哈，咱们这一辈子走的就是成佛之路，无论你愿意不愿意，你都走在成佛之路上。这辈子走完了不行，下辈子再走。OK， 佛祖说他在轮回当中投身为白狗，就是佛祖他有无数次轮回的，每个人都有无数次轮回。他在轮回过程当中投身为白狗的那个骨头堆起来都像须弥山一样高的。所以佛祖也走过很多弯路，哎，我们大家也可能会走很多弯路，但是我们始终的方向不变，就是要获得无上正等正觉，对吧？是要去了解这个世界最终的规律，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运作发生的。OK， 获得最高的智慧。所以愿诸众生永具安乐以及安乐的因，希望所有众生都快乐，这就是慈心，对吧？愿诸众生远离痛苦以及痛苦的因，希望所有众生都远离痛苦，这叫悲心。对自己感恩，对他人随喜。你看，对自己啊，做对做错感恩，然后对他人随喜，他人做对了高兴，这个叫喜乐。对一切欣然接受，自然平等的对待众生，包容一切，毫无偏见，这个叫舍心。所以这四个合在一块叫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咱们经常听说四无量心，就这个慈悲喜舍，这都是菩提心的这个范畴。OK， 修炼的方法呢，就是我们讲的六度。这个我们经常会提到哈，在这儿我们深入的解释一下什么叫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也叫做智慧哈。这就是六度，叫六度波罗蜜。六波罗蜜的意思就是渡到彼岸，你要从此岸渡到彼岸去。那么什么叫布施呢？布施的精髓是舍弃你的贪执。我们特别想要这本书，我不舍得它丢掉哈。但是你要学会布施的话，就是有人要你可以给他。OK， 对已有的东西不执着，对没有的东西不希求，这个叫做不执着，叫做放下，对吗？所以我们通过布施来破除自己的贪爱和执着，所以并不存在施惠于人这种事儿。也就没有必要居高临下、沾沾自喜，或者为布施的结果而牵肠挂肚。对于已经拥有的，随时能够放弃；对于没有拥有的，不再贪求，内心满足，这就是最好的布施。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布施给了别人，是你给他们施泽了恩惠。我有时候去参加那个，咱们樊登读书会不是会捐一些这个图书室嘛？他们就请一些孩子或者是校长来到我们的会场哈，他们就会对我们表示感谢，说谢谢你们。我那时候就会觉得特别尴尬，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没有帮到他们什么，我们只是给他们捐了一些书哈。我会对他们表示非常的感谢，因为他们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当你没有觉得去帮到别人的时候，这才叫做布施。而当你整天觉得说我，你看我又做了多少好事，我又帮了谁谁谁，那个地方又欠了我什么东西，整天以一个慈善家自居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放弃任何东西，你只是拿它去交换了一种感觉而已，对吧？所以这个不叫真正的布施，布施是真的放下的，捐出去就不要管它了，它最后用的好不好没关系，这个随缘就好了，对吧？我只是布施，修炼的是我可以不拥有这些东西，不贪着它。持戒呢，戒律不是束缚，而是保护。戒律指适当的行为，戒律啊就是适当的行为，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儿，它的目的是不伤害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众生，这个叫持戒。比如说不让你吃肉，这其实是对你的保护，对吧？不让你淫邪，不让你偷盗，不让你说谎话，不让你欺负人，你看这都是对你自己的保护。 所以当你能够持戒的时候是一种保护，保护自己也保护众生。忍辱，这个是很多普通人觉得最做不到的，说你骂我我就要骂回你，你欺负我就要打你，对吧？这样的话才能保持我们人格的平等啊。这个什么叫忍辱呢？忍辱是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都能够保持正念，不轻易的对状况任何状况下评断做反弹，这就是忍辱的要义。任何情况都能够适应，任何可能性都能够接受，既没有趋也没有避，所以没有恐惧，也不会不耐烦。那忍辱和正念是相关的，所以比如说你被一个人欺负了，这时候我们会员都学会了，很多人讲说保持正念，保持正念就意味着我并没有特别希望摆脱目前的状况，因为没有一个自我受到伤害，对吧？我是无我的。当然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哈，忍辱。这个什么叫精进？精进不是因为必须而勤奋的去做事儿。如果就是就是我们平常做事勤奋做事是因为必须，你不做事你就失业了，对吧？你不做事家里没得吃了，这时候这叫只是叫勤奋，这不叫精进。精进什么呢？精进是我并不是因为必须而我去勤奋的做事，这个才叫做境界，才叫做精进。所以如果求知这件事需要一辈子，我就一辈子欢欢喜喜的走在求知的路上，不因为漫长而着急沮丧，这叫精进。勤奋是需要得到结果的，你勤奋，说我今天加班了，我努力了，我创业了10年，我需要上市，对吗？这是勤奋，你要带来结果。精进是什么呢？可能没有人承诺你这辈子一定能够修成佛，没有人承诺你这辈子一定能够成功，但我还在不断的努力，这个叫做精进。OK， 这个禅定呢是舍弃散乱，禅定也帮你舍弃，在舍弃散乱，没有定力而企图在喧闹当中不散乱，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够安住，能够不离清醒的觉知，那么一切行为都可以是禅定的。孔夫子在这个《论语》当中就经常，你看《论语》，尤其是乡党那一章啊，专门描述了孔夫子是怎么样生活的啊。在那一章里边，就能看到孔夫子生活当中走路、跟人吃饭、说话、见到盲人怎么办。见到出殡的人怎么办，对吧？唱歌的时候怎么办？高兴的时候怎么办？跟乡人在一起怎么办？跟国君在一起怎么办？无时无刻都在保持正念，都在不断的修炼，对吧？这就是禅定，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够有定力，舍弃掉散乱，能够专注在当下，禅定。最后的智慧呢，就是指般若空性，它超越文字，就是它很难用文字来描述出来，它比较接近内心一种极度开放的状态，清明辽阔，不固执，不僵化，不拒绝，不祈求，也不留恋，一切皆有可能。这就好像一句广告语一样哈，这就是般若的感觉。所以当你能够用这六度波罗蜜来修炼的时候，你距离佛法就会越来越近。所以整本书呢，整个我们这本书就是告诉了我们，修行对于每个人来讲是次第而行的，能次第花开，对吧？修行是次第而行的，是平凡而具体的。每天你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是修行，就跟我们吃饭睡觉是一样的。所以我希望通过我讲这本书是一个引子，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去看这本书。你有没有觉得这本书里的语言都特别的美呀、啊、对吗？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很多人在破败的房子里边这个安住了一生，对吧？然后很多人在豪华的房间里边逃亡终身，这种话哈，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自由只是摆脱了社会的惯性，对吧？这个戒律不是这个束缚，戒律是一种保护，这都是这本书里边特别棒的语言。所以我们讲到了六度出离心啊、般若，然后皈依、自律、安乐、人生难得、克服恐惧，还有苦，这是佛教最基本的一些概念。如果说透过佛法看世界这本书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人们对于佛教的一些疑问的话，那么这本书就从正面告诉了我们佛教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把这本书的原著找来读一下，我相信西雅隆波堪布一定会帮助你内心变得更加的平静和喜乐，好吗？谢谢大家， 我们下本书再见。